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五点。现在报告新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三返回国内。此前他罕见的出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星期三前发动的支持阿萨德军队的军事行动。自2011年以来，据信阿萨德一直不曾出国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队于2011年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以后，叙利亚逐渐陷入内战，迄今已导致24万人死亡。星期二，阿萨德为俄罗斯提供援助而向普京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叙利亚得不到俄罗斯的援助，恐怖主义就会扩散到更多的地区。叙利亚当局通常把反政府武装人员称作恐怖分子，而美国和其他国家批评俄罗斯打击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而不是集中力量空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二，美国和俄罗斯就叙利亚空中安全问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会晤，并警告以色列方面不要滥用武力。这次会面是为了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近三个星期以来的暴力冲突得以缓和。会谈期间，潘基文也谈到了任由局势升级并由此演变成潜在的影响到整个区域形势宗教冲突的危险性，并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确保上述情况不会发生。以色列方面的安全部队面临着在当下这一波暴力冲突中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潘基文同时表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称赞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犹太人的行为让他非常担忧，而且他已经向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表达了他对那些煽动性言论的忧虑。自上周六以来，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人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境内，迫使该国着手处理南部边境出现的难民激增的情况。斯洛文尼亚当局表示，至少有4000名难民于星期二抵达该国境内，其中包括很多婴儿和年幼的孩子，再加上已经于周一抵达的大约8000名难民。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说，将向克罗克亚边界附近增派警察，同时他将批准部署在斯洛文尼亚的军队以应对大批涌入的局面。帕霍尔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以后，如果欧盟提出要求，他还将批准边防警察进行协助并提供财政援助。斯洛文尼亚内政部长斯波简塞菲克在首都卢布尔雅对记者说，斯洛文尼亚政府不排除设立屏障保卫边境通道的可能性。伊拉克领导人星期三将开始挑选一名指挥官，这名指挥官将成为组织各派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核心人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说，美国领导的联军需要一位在地面行动中拥有权威的伊拉克指挥官，以便更有效地提供援助。在联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袭击之际，伊拉克军队什叶派民兵、逊尼派部落以及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不同地区各自与激进分子交战。总的来说，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一年多前所夺取的大部分地区。加拿大当选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重申他曾做出的承诺，即降低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中的参与程度。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先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课的课文内容吧。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今天在纽约玩，他们决定去听音乐会，现在他们俩已经在音乐厅里等着音乐会开场了。
乐队演员正在调整他们的乐器，准备演出了。Richard 和 Marilyn 商量晚上听完音乐会之后怎么样安排活动，他们两个人最近都很忙，所以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块吃晚餐。
这听起来的确很浪漫，但是他们能否如愿以偿呢？
看来是不行了，因为他们在音乐厅里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他们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之后一起去参加一个 party。
尽管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想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如果大家有的地方听不太懂也没有关系，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分段讲解。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Ba-ba-da-ba-ba-da-ba-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下面我们来分段听。
Richard 呢，在音乐会的说明书上看到当晚要演奏首列四重奏，这个曲子使他们回想起他们两人开始谈恋爱时的情景。
我们在每句英语的后面呢，加上中文翻译。下面请听课文的第一段 ，Richard 开始看音乐会的节目单。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让我看看啊，他们今天晚上要演奏狩猎四重奏。Marilyn, 你还记得这支曲子吗？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当然记得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bum.
我们在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有一次去中央公园听音乐会，就听到这首曲子了。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那是一个优美的夜晚啊。不过后来，哎，后来你还记得吗？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那曲子演奏还不到一半，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尽管下雨了，可是你还坚持要留在那里，坚持要听完。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我把你的新上衣放在我的头上遮雨。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我记得，不过那上衣并没有给你挡掉多少雨。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你那件新上衣啊，再也没法穿了。
Richard 在看节目单的时候，他先说 Let's see， 也就是 Let us see， 翻成中文就是让我们来看看。 Richard 当时的意思是说，我来看看今天演什么节目啊。
那要是有人问你借钱，你就可以说 Let's see， Maybe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也就是说让我看看，也许我没有那么多钱。
不用也许，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要是有人请你帮他看一下电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可以一边看一边说，Let's see, maybe I can fix it. 也就是说，我来看看，也许我能修好。
另外呢， Marilyn 还提到了他和 Richard 当年的 date。 Date, D-A-T-E, 名词，比较常用的意思呢是日期。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是男女朋友约会。如果你今晚有约会而不能和同事一起出去，你就可以对他说 Sorry, I have a date tonight.
Marilyn 讲到用 Richard 的新上衣遮雨的时候， Richard 说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要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说那也没有让你有多干。
哎，你这种翻译能让人听懂吗？这句话实际的意思啊，其实是那件衣服没顶多大事儿，你还是淋湿了。
这样翻译就更好了。Richard 也可以说 You still got wet， 或者说 The rain still soaked you。 不过 Richard 说的 Tha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还带有一点幽默色彩。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忆起当年他们谈恋爱的心情。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我就是在那一天才意识到我爱上了你。
Really?
是吗？
Well,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而现在呢，我每天都知道。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Oh, Richard, 听音乐会单独和你在一起真是太美了。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你是说单独和我在一起。是啊，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确太少了。
I know.
就是啊。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我爱上了你。如果要说那是我第一天意识到电脑并不难，应该怎么说呢？
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computer was not that difficult.
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了 Really? 和I know 这两句话。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意思，但是要注意，说 really 并不是怀疑真实性，有些像中文里附和的那种说法，说是吗？另外呢，说 I know 也不是强调我知道，而是有附和对方的意思，就像我们中文里有时也说，就是啊，没错。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很感慨地说，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 Richard 就接着说，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不过今天晚上有所不同啊，我们听完音乐会以后做什么？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要不咱们去布鲁克林大桥旁边那家挺好的餐厅吧。我们坐在一张两人坐的桌子旁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除非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Susan 和 Harry?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我是说啊，如果 Susan 和 Harry 在那里，我们俩四目相望恐怕不大合适吧。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Richard, 你在说些什么啊？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你看看坐在我们前面两排的那两个人。
Susan and Harry.
Susan 和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我还以为我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呢。
Marilyn 建议去餐厅吃晚餐的时候，她说 How about going to that nice restaurant? 翻成中文就是去那家挺好的餐厅怎么样啊？用 how about 来开头，是在提建议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比较礼貌的说法。
How about having a party at my house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在我家开 party 怎么样？ How about
continuing our lesson? 咱们接着讲课怎么样啊？
哎，谢谢你的提醒啊。
Richard 提到 Susan 和 Harry 的时候， Marilyn 先问 What do you mean?你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又问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说什么啊？这都是表示不清楚对方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说这两句话的时候啊，用不同的口气就有不同的意思，因为他们既可以是大家闲谈的时候用，也可以是争吵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质问。
Richard 说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I thought 就是 I think 的过去式，也就是说，我刚才是这样想的，现在啊，不再这么想了。就像中文里说的，我还以为，我原以为。
正当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计划如何度过浪漫之夜的时候，他们在音乐会大厅里看到了 Richard 的妹妹和他的朋友。该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Richard, Marilyn,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和你们一样啊，等着音乐会开始呢。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Hi, Richard.我是说我们不知道你们也会到这里来。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票的。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音乐会完了之后，你们能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我们可能得有别的事儿。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来吧，你们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棒的 party。
Well,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一看见他们就问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这是很意外，碰到熟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么问。重点不在于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而是表示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们。
如果说我不知道今天要开这个会，就应该说 I didn't know we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eeting today.
Susan 邀请 Richard 和 Marilyn 去参加 party 之后，Richard 回答时用了 sort of 这个短语，加了这个短语，意思就是我们大概或者可能已经有安排了。
Susan 看到 Richard 犹豫不决，就采取了吸引 Marilyn 的策略，想以此来说服他们。我们接下来就听课文的最后一段对话。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Marilyn,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位帽子设计师吗？他也去。快点吧，答应一块儿去吧。
Well, Marilyn?
那 Marilyn, 你说呢？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好吧，咱们就跟 Susan 和 Harry 一起去 party 吧，肯定很好玩，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就行。
Well, can you come?
怎么样，你们能来吗？
Sure.
能。
Terrific.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太棒了，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在大厅见。
要我说呀，这 Susan 可真够聪明的，眼看着 Richard 做不了主，就改变了主攻方向，而且呢，还对 Marilyn 来个投其所好，专门提到那位帽子设计师 Hat Designer 也去。用时装来吸引女士，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啊。
Come on, 肖华，你别发感慨了，是不是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啊？
那正因为我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我才会这么感叹呢。你看 ,Richard 看来也是个好丈夫，他一听帽子设计师也去，也许太太会感兴趣，所以干脆让太太决定。他问太太 ,Well, Marilyn, 也就是 Marilyn, 怎么样？
对，这个问句啊非常简单，只有两个词 Well, Marilyn, 要说全了，这句话应该是 Marilyn, what do you think? 中文应该是 Marilyn, 你想去吗？从这个问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口语中经常可以有省略，用语气来表达，这在中英文都是一样的。
Richard 回答 Sure, 这也是美国人口语中经常出现的说法，意思是行，当然行，没问题。那要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说法呢，可以是 certainly。 经常看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听众也许还能记得这个富翁家里那个管家的典型形象，那些管家呢是衣冠楚楚，脸上也不带任何表情，不过这管家呢可绝对不会说 sure, 而一定是略微带有英文口音的 certainly。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还有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听完之后我们还要提出一些问题。
Let's see. Tonight they'll be playing the Hunt Quartet. Do you remember this piece, Marilyn?
Of course, Richard. Ba-ba-da-ba-ba-da-ba-bum-bum-bum. We heard it on one of our first dates together. We went to a concert in Central Park.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 But then, do you remember?
It started to rain before the piece was half over.
And you wanted to stay and listen in spite of the weather.
I put your new jacket over my head to keep the rain off me.
As I remember, it didn't keep you very dry.
And you could never wear the jacket again.
I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knew I loved you.
Really?
Well...That was the first day I knew I loved you. Now I know it every day.
Oh, Richard, this is so much fun. Going to a concert and just being with you.
You mean being just with me? W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be together, only the two of us.
I know.
But tonight is different. So, what shall we do after the concert?
Well, how about that nice restaurant down by the Brooklyn Bridge? We can sit at a table for two and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Unless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Susan and Harry?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usan and Harry are there, it would be rude for us just to look into each other's eyes.
Richard,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Look at the couple sitting two rows in front of us.
Susan and Harry!
And I thought we were alone.
Richard, Marily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The same thing you're doing, I think. Waiting for the music to begin.
Oh, Richard, I meant that we didn't know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 just got tickets this morning.
Can you join us after the concert?
Well, we sort of had some plans.
Come on, you two. We're going to a great party.
Well, I don't know.
Marilyn, remember the hat designer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She'll be there. Come on, say yes.
Well, Marilyn?
Sure. Let's go to the party with Susan and Harry. It'll be fun.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Well, can you come?
Sure.
Terrific. We'll meet you in the lobby after the concert.
下面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然后给出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如果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基本答对了就行。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at a concert in a music hall. What did they plan to do after the concert? They plan to spend a romantic evening together. Why did they change their plan?Susan invited them to a party. Did they agree to go? Not at first, but eventually they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三返回国内，此前他罕见的出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举行会谈，讨论俄罗斯三个星期前发动的支持阿萨德军队的军事行动。自从2011年以来，据信阿萨德一直不曾出国访问。叙利亚安全部队于2011年镇压和平抗议活动以后，叙利亚逐渐陷入内战，迄今已导致24万人死亡。星期二，阿萨德为俄罗斯提供援助而向普京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叙利亚得不到俄罗斯的援助，恐怖主义就会扩散到更多的地区。星期二，美国和俄罗斯就叙利亚空中安全问题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五角大楼发言人说，根据这项备忘录，双方开通了一条备用的地面通讯线路，以防空中通讯出现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会晤，并且警告以色列方面不要滥用武力。这次会面是为了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方面将近三星期以来的暴力和冲突得以缓和。会谈期间，潘基文也谈到了任由局势升级，由此而演变成潜在影响到整个区域形势的宗教性冲突的危险性，并敦促以色列采取行动，确保上述情况不会发生。以色列的安全部队面临着在当下这一波暴力冲突中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自上周六以来，数千名寻求避难的人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境内，迫使该国着手处理南部边境出现的难民激增的情况。斯洛文尼亚当局表示，至少有4000名难民于星期二抵达该国境内，其中包括很多婴儿和年幼的孩子，再加上已经于星期一抵达的大约8000名难民。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说，将向克罗地亚边界附近增派警察，同时他将批准部署斯洛文尼亚军队，以对大批移民的局面应对这一局面。帕霍尔在布鲁塞尔与欧盟高层官员举行会谈后表示，如果欧盟提出要求，他还批准边防警察进行协助，并提供财政援助。斯洛文尼亚内政部长波斯简·塞菲克在首都卢布尔雅纳对记者说，斯洛文尼亚政府不排除设立屏障保卫边境通道的可能性。斯洛文尼亚是一个只有220万人口的小国，该国已经向欧盟请求援助，来应对自上周五匈牙利关闭边境通道以后，从克罗地亚来此的难民潮。伊拉克领导人星期三将开始挑选一名指挥官，他将成为组织各派武装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核心人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访问伊拉克期间说，美国领导的联军需要一位在地面行动中拥有权威的伊拉克指挥官，以便更有效地提供支援。在联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之际，伊拉克军队、什叶派民兵、逊尼派部落以及库尔德武装在伊拉克不同地区各自与激进分子交战。总的来说，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一年多前夺取的大部分地区。邓福德表示，他不想把伊拉克目前局势形容为某种僵局，但也不想讨论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具体实践安排。加拿大当选总理贾斯汀·特鲁多重申他曾做出的承诺，即降低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中的参与程度。特鲁多星期二晚间对记者说，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话中讨论了加拿大参与华盛顿领导的联军行动的问题。在星期一举行的加拿大议会选举当中，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在竞选期间承诺让加拿大战机回到国内，结束加拿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使命。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发展和世界的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中国梦。有观察人士说，这并非习近平首次谈全球治理。他访美期间曾经说过，全球治理体系由全球共建，不能由某个国家独自掌握。那么，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是否意味着中共打算抛弃韬光养晦的政策呢？中共打算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时事大家谈首先将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胡平。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胡先生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谈到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全球治理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现在习近平正在对英国进行的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我想请两位来谈一谈各自的感受，就是说呢这次呢他访问，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商业气氛呢是相当的这个浓厚，不言而喻啊，就是说他这次访问带来300亿英镑的这个投资协议，也为英国呢增加几千个就业机会。那么英国首相卡梅伦呢也说，这个呢将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有分析说呢，习近平这一类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用钱在买外交，他交到的呢无非是一些酒肉朋友，而在商议场上的饭桌上的朋友，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不是推心置腹、共享理念的朋友。那么我想问问，首先呢是胡平先生，就是说这个呢是不是中共今后的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常态呢？胡先生，
我想至少在今后一段时期之内，那么所谓金钱外交，以这个加强经济往来，包括经济援助，那么这些在内的这个外交方式，恐怕是中共当局的一个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呢，当然一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益本身之外，另外呢它也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国家以及国际之间的一些政治关系。比如说那我们这次包括访问看得很清楚，正因为这个英国方面能够得到中国这么多的这个投资那么这到头来呢他们就降低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它这里当然包含很强的这种政治这个因素在内，只不过呢它是一种间接的方式来实现。
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博士，我想看看您的看法，因为有分析说呢，就是讲，像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西方呢，它是能够得到它的这个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手里也握了一些牌，那么像是这个西藏的牌、台湾的牌、南海的牌等等在内，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可以同时制约这个中方。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习近平的政府他在国际上将是怎样一个外交常态？
我想他这个目前这个对英国的做法。有一点是要弥补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访美的过程中间，在所谓阅兵的过程中，在 TPP 特别是 TPP 这个对中国的一个不利的外交态势。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中国的外交态势的话，是相当的孤立的，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赞成中国的立场的。 TPP 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用了非常大的力量，就是对英国这个事情，舆论造得很大，用钱用得很多，他某种意义上只有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的作用，在外交上希望能够给国内的人和国际上的人有一个印象，好像我们中国，我中共也还是有外交上的朋友的。而英国呢，过去因为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冷冻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他觉得他要弥补那段的损失，或者是经贸上的损失，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双方有共同的需求，所以达成了目前这个状况。但是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短暂的情况，不是长远之计，
就是目前有这么一个交集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想讲到这个回到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全球治理呢，这个概念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来龙去脉？因为在此前呢，这个没有太多的听到这个说法。那么最近习近平是至少是提了两次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那么就说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习近平讲的究竟是代表他嘴里他说的究竟反映他怎样的一个内心的状况？就是说，在这个外交内政方面，是不是想提把他的这个姿态放得更高呢？
是，我想他这个东西有一点意图是在于打破或者说改变过去邓小平时代提倡的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做法。他希望能够参与一些国际事务。实际上呢，这也是中共最近些年来实际上相当长期的考虑问题的重心，考虑外交，就是说对这个目前这个国际局势、国际的这个基本秩序，我们是要去加入进去呢。实际上他们后邓小平的基本的方针是要加入进去，大家知道这个加入进去使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后来巨大增长。但是呢，现在习近平他们因为他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对邓小平外交方针的改变，他想要所谓要改造国际秩序，所以说是他要用，因为他毕竟是和其他的国家的国际那个国际生态，也就是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在根本上他和这个国际秩序是有潜在的对立的，所以说他要所谓的要国际秩序也要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权去进入，而这个国际治理这个情况，全球治理这个话语，实际上是和最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包括国家的治理这个 governance 这个词用的越来越多，就是说治理的水准还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大家在这方面强调的不多，所以你看后来强调很多，所以全球治理这个也是在最近些年慢慢的觉得国际上有些事情要大家共同一个国家单独不能解决，但是更核心的就是说要不要遵守目前的国际上的基本的秩序。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他在对外的说法和对内的说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看最近美国刚刚访问美国的时候，习近平说的是中国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未来中国的一年是要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内部的事情，要做是国内的改革，而汪洋说得更明确，美国依然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去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最内部，例如邓政治局讲话就是在国际上，他又专门提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叫不能由某个国家单独掌握，是明显的是针对美国的。所以他们是两套话语，是希望因为他们在国际上已经相当的孤立了，所以在国际上他做了放软的姿态、放低的姿态，但是在国内他要强调他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强调他的所谓的话语霸权，所以在国内他和国外他是用两套的说法来做的，这一点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习近平为什么提出频繁的提出全球治理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反映他对中国怎么样的这个一个判断？还有呢，就是刚才陈博士提到的这个习近平提到的这个国际治理，他对内对外的这口径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哪一种反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意图？胡先生。
我想习近平最近频繁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问题，那表明了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越来越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所谓全球治理，我们知道因为当今世界还没有实现天下大同，那么联合国固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它的权威性还是有限，它的执行力更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十年那么基本上都是这个以美国为主导啊。那么现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呢，那它不仅仅是要希望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含义是呢，就是它不满意 他反感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和这个这个全球的管理这个治理体制啊，他想挑战这个东西。这点我觉得是他在一些内部，刚才陈规则先生也提到，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都谈得非常非常的明确。所谓两个一百年的所谓中国梦啊，那个雄心勃勃啊，但是他对外讲话确实很，他调子变得非常不一样。就在前天嘛，大前天前天，这个习近平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还专门谈到说中国不想成为世界警察，也不是要也不是要取代谁。也就把这两句话呢，恰恰就是真的他此前在这个国内讲话中所谈的话的这个做一种这个平衡，给人中，因为前头讲的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他就是认为这个国际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不能由某一个国家来这个来独断啊，那当然言外之意就是要挑战美国。那么现在他做出这么种姿态的宣示，显然是这个不希望外界造成这么种印象，但是他的实际意图呢，我想应该是以他这个内部讲话为准，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他也正因为他也感觉到国际社会对他这个意图是有所觉察，因此有很相当的警惕，所以才发出像前天和路透社讲话那么这么一种调门。
嗯，那么胡先生，我再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在谈到全球治理的时候，也谈到国际上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呢，这个环境的治理啊，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还有跨国犯罪等等。那么这样一些问题，您认为他在国内的这个治理水平是怎么样的呢？你有怎么样的评价？
嗯，那么恰恰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呢，中国国内的治理水平是相当的低。比如说这个污染的问题，那中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建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当今世界最重最大的一个污染大国。由于污染问题啊，这个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啊，它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可以完成的，它需要这个全球各个国家这个互相配合。因此呢，就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很低，但是呢，如果你希望这个整个这个全球在这方面的事情有所改进的话，你还离不开中国。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目前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中显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一方面，他的很多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在自己在治理这些问题上表现比其他国家更为恶劣。但尽管如此呢，由于他的角色那么他太重要，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所以呢，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呢，还不得不和他进行一种合作。我想是他是这么一种双方的一个两重的原因。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齐先生，你好。
习近平管中国管好都可以，不用不是管外国。中国的中国老百姓都很难，他社会很贫困，贫困率占大部分都是贫困。只有他们几个人有钱有势，中国老百姓特别难的生活，说环境下环境污染，人格没有人当一个正常的人没有。习近平，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那么陈博士呢，我想请您回应一下。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习近平呢，他是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那您认为他所领导的这个中共以及他之下的这个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国际秩序呢？
他觉得他慢慢的有了一定的能力了，当然就是说随着经济的财大气粗发展，但是目前的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他现在是属于手鼠两端，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有某种不确定感。在这个时候他专门提出全球治理的问题，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也有大家知道也有国际上的因素。我刚才同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中国实际上国内的问题已经是非常大了，你自己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好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国的分量太重，人口太大，人口太多，国土太大，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说有些问题是必须要和中国一起商量来解决的，包括例如像环境问题不用说了，还有北韩的问题等等。大家注意，他就利用国际社会这个 这个要求、这个需求来打自己的牌。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前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习近平比较的理性了，例如和南韩走得比较近，对北韩他要发展核武器，影响到这个亚太的稳定，实际上对中国也是极大的威胁，国家利益是极大威胁，采取了某种疏远的态度。但是目前他在国际上，特别在西方主流社会上遇到了阻力，例如在美国，例如在 TPP 问题上，他现在又重新对北韩摇起了橄榄枝，又开始，所以他是利用这些国际社会对他的需求来打他的那种牌，来表示自己的重要性，使得来玩这种平衡，使得像北韩的问题永远实际上不能解决，如果中国以这种态度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对中国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非常不利的。
嗯，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西方世界是怎么看这个中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尤其呢，如果是中国他希望在国际上对他的这个秩序有所修改、有所修正的话呢，您觉得中国最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就是说古人说一个人要首先得修身齐家平天下，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对，
对不对？
他就是说国际社会其实多年来，特别是西方主流的国际社会，我讲的是多年来对中国的要求，就是其实潜在的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中国我们要帮助他，促进他的改革，促进他的变化，让他在经济上成长起来，让他逐渐的行为文明化，成为国际秩序，遵守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大家庭的一员。国际社会原来是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他生长越长越大了以后，反而越来越对这个国际秩序采取挑战的、不满的姿势，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形成了某种冲击或挑战。所以最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国际社会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了，实际上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或者是说有非常大的失误，使得中国在中共在强大起来以后，使得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威胁，所以现在才采取了某种和过去相对的不同一些的方法，要压迫中国，压力对中国施加压力，让他真正的遵守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所以这才是目前的所谓的国际规则、国际治理这些话语的来源。
嗯哼，好，谢谢陈博士。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陈先生讲到的，就是国际社会最开始是希望通过让中国加入国际事务呢，让它发展经济之后，促进它政治上的改变。那么陈先生说这个并没有成功，我想问问您，就您的看法是它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当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会带动政治上的变化，那么这种假定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应用在中国身上呢，那是尤其不适合。那么这里当然有个时间的区分，我们可以说在六四之前，那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它确实对政治改革、对政治民主化都有所推动。而过六四之后呢，情况就倒了过来。那么六四之后，中国的那个经济改革，它不但不能起到这个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相反呢，它倒成了这个压制政治改革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年来，中共之所以这个拒绝政治改革，它很大理由之一就是说我们就是坚持原有的这种一党专制制度，所以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啊，它反而成了它的一个借口，成了它一个辩护。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他对国际社会一些公认的准则呢，也就采取了就是越来越强的这种这个挑战的态度，和这个经济的增长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呢，就是过去国际社会那种假设呢，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发现呢是适得其反。那么到所以才有现在这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对中国态度有所变化。但是在我看来呢，迄今为止，那么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对待中国这么一种性质，所谓一种中国模式，还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种这个看法和一种比较长远的政策，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种种很矛盾的局面。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请讲。
这个共产党一党统治过来的话，是这个民生是民生在的哦。 你看新疆、西藏还有香港问题，你看搞得一团糟。现在还要，这段时间我看中国，我这段时间啊，这个不能到哪里，可能腐败就要到哪里。
好，谢谢安徽的陈先生，谢谢您。您的电话的声音呢不是太清楚，
清楚
嗯，对，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中国呢，他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么同时他在国际上呢，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孤立。那么他跟西方阵营显然并不是站在一个舞台上。那么他自己认为的想跟这个俄罗斯套个近乎，那么显然俄罗斯并不是那么热衷。那么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这扩张呢，也是相当的谨慎啊，很防范。那么另外呢，他想，您刚才提到他想跟北韩，稍微走得近一点。那么其实北韩呢也是这个冷热不定啊，这个很难说清楚。那么中国目前的这个状况的话，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中国能够在国际上这个关系中呢稍微得到一点这个解套的局势呢？
我想最大的解套还是自身要立身正，比如说自身立身正是什么意思啊？要最基本的有些国际准则，包括国际的价值，就讲了所谓普世价值，你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如果你没有这个起码的尊重，即使你是一时利用经济收买得手，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你现在因为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耀眼的一个刺头，例如在南海问题上，在东海问题上，就是几乎没有一个盟国，中国在这周边的世界上，他自己周边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和他友好的国家。如果是真正私下底问起来这些国家的态度的话，所以这个外交是潜在，它是非常孤立这个态势。而当然也和西方社会现在越来越主流社会越来越认识了这一点，现在开始做某种防范的或者某种遏制的那个这样一个外交态势有相当大的关系。我想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重返亚洲。大家知道重返亚洲，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记恨这个政策。但是即使这个政策，大家知道奥巴马总统是所有的美国政府中间开始是最早对中国表示友好态度的，奥巴马又是最左的一个美国总统，但是他现在都已经忍受不了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话，我想不管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是谁，一定是比现在的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其他国家也会群起而效尤。因为习近平现在做的事情，包括中国往下的经济发展，他现在遇到了重大的难题，他将来有没有这样多的实力去花钱来买自己国际的这个安全，国际的所谓友好，这个是他越来越没有这个能力了。我想所以从这个方向，从这个前景来预测的话，我想中国不稍微的对国际的基本秩序，对国际的基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做放低姿态接受一些的话，恐怕他要遭遇更大的困难。
嗯，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就是说您刚才早些时候呢谈到，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发展中国经济的方法让他能够改变自己的政治体系，但是这一招呢显然是并没有成功。我想追问您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没有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原因？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哪一些方法来修补过去的这个不成功的这个经验呢？
我想国际社会还是要防止，就是说吸取二战之前例如西方各国，就是包括英国、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法国对像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当时是希特勒也是用了非常多的话来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他说的比别人还多，但是最后是发动战争。但是其他国家就觉得我只要把你安抚好了，好像觉得他做了一些姿态就可以了，最后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所以强硬的一手是必不可免的，一定要有强大的威慑性的后盾的力量来跟他说话，要劝阻他进入国际组织的时候才有用。如果没有强硬的一手，没有现在例如像刚才说的有些基本的有些对付的手法的话，中共是不会听你的那些道理的。所以说我觉得是强和软的两手都必须要同时的发挥作用。
嗯，总之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好的，那么习近平呼吁推动全球治理，中共是不是抛弃韬光养晦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南州记者被逮捕事件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